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要交给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是像智慧启示的灵，向我们的灵说话，高某你的仆人赐下恩膏的教导，继续来揭开这医治的真理，让我们看到阿爸父你的心意，就是要你的儿女是健康的，在地上活满他们的寿数，完成他们的呼召。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这蒙福的人生，是健康喜乐的，是兴盛蒙福的，是得胜的，是得胜有余的人生。主啊，带领我们来进入，请仆人开口能讲明你话语的奥秘，也除去一切谎言，除去一切蒙蔽的帕子，耶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引导我们，当你仆人说话的时候，主愿你也来触摸恩膏我们每一位家人，祝福你的话语能够通行在我们生命中。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我们继续分享到得着医治的障碍第三讲。第六点，隐藏的罪带来的障碍，隐藏的罪带来的阻碍，隐藏的罪带来的阻碍。有的人说是神的心意要叫我忍受，也有人说苦难是疾病是一种苦难，是要让我们来忍受的。但是当你去听这个人的祷告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他祷告的却是主啊，求你医治我。那么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他一方面说着神的旨意是要叫他忍受承受这苦难，但另一方面却求主来释放他脱离这疾病，也就是说他在逃离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矛盾了。其实本质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问题，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本质其实这是一种自以为意，是一种隐藏的罪，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如果你能够真实的悔改在神面前，谦卑在主脚前受教，脱离这样一种属灵的骄傲，神会来为你工作，神要来医治你。所以亲爱的家人，特别是我们仍然存在这些自以为意的想法的家人，我们必须先脱离这骄傲的皇帝的心装，先把这骄傲的袍子脱掉，把这自以为意的想法脱掉，把这认为这是神磨难你的想法扔掉，要真实的承认是罪带来的疾病。罪是病的原因，并不是义，义并不能使人生病，唯有罪常使人生病。所以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来悔改，脱离自以为意，自属灵的骄傲，那么神就要来医治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交流就会受到破坏，我们的信心也会被破坏。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诗篇137篇1到4节，诗篇137篇1到4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啊，我们贴经文的家人谁贴得快就贴出来。一追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因为罪的缘故导致神与他们隔绝，于是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成为了奴隶， 在巴比伦，在异国他乡，在那奴隶之地，他们非常的伤痛，他们也不再有信心歌唱了。属灵的预表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被破坏。圣经讲到，是你们的罪使我与你们掩面，是你们的罪使我与你们隔绝。当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被破坏，以至于我们也无法发出信心的歌唱，以至于我们也无法做信心的祷告。所以是罪使人生病，不是义使人生病。罪会掳掠我们，我们需要真实的悔改在神面前。诗篇有一处也讲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都在我里面哀哼。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都在我里面哀哼。可见罪的破坏性，它使你病入膏肓，使你病入骨髓，连你的骨头都会疼痛。当你不肯认罪的时候，很多人披戴着自以为意属灵骄傲的皇帝的新装，我称他为皇帝的新装，还觉得自己的状态是好的，然而他们的骨头已经在里面哀哼，他们无法得到医治，他们需要来真实的悔改，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来悔改，来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来恢复与神之间的团契，那么神就要来医治他们了。所以亲爱的家人，认罪会带来饶恕，悔改会带来医治和释放。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三到十节，约翰一书一章三到十节啊，贴经文的家人抓紧贴，我们多几个 贴经文的，看谁贴得快。约翰一书一章三到十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首先我们认识到，约翰一书是写给教会的，写给信徒的，写给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的。在这里特别讲到了与神相交，讲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意味着如果我们行在光中，也就是行在圣洁中，行在公义中，行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与神之间就彼此相交，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团契。但倘若我们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因为上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也意味着黑暗与光明无法相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恶会拦阻我们与神相交，甚至罪恶会使我们与神隔绝。这就是罪恶带来的破坏性，极大的伤害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团契，与神之间的相交。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犯罪了，就来到神面前悔改认罪，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就会赦免你。所以当神赦免你的时候，你也就接纳了神的饶恕，你也就饶恕了你自己，那么你的罪恶就一笔勾销。所以认罪是带着这样的一种信心来认罪，相信神会赦免我，然后我就坦然无惧的再一次恢复与神之间的来往交通，因为没有罪来拦阻我与神相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撒旦的伎俩，导致人自欺欺人，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你看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有的人睁眼说瞎话，说我没有罪。你当每一天你足不出户都可以犯罪，意念犯罪也是犯罪，你坐在家里躺在床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肉体的情欲，一些不圣洁的思想，一些情欲的意念，这些都是罪。也有一些勾心斗角、嫉妒纷争、计算人的恶、不饶恕、苦读等等的想法，这也是犯罪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要自洁，不要说我是无罪的，那你就是自欺。所以你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但不需要重复认罪，因为我们是带着信心相信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我们就不再提这个罪了。但我们需要经常性的来认罪，因为每一天你有可能就会犯罪，基本上每一天你都会犯罪，你的嘴、你的思想都会犯罪，所以你的行为反而是较少的犯罪，但是你的思想和嘴巴是更多的犯罪。我们需要很多的时候来处理这方面。还有一样罪，就是该行的不去行，该祷告不祷告，该传福音不传福音，该奉献不奉献，该行的善你不去行，这也是罪。所以我们都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来悔改我们的懈怠，我们没有警醒在主面前，我们的贪爱世界等等。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下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不接受罪的控告，但是我们也需要来认罪悔改。罪的控告就是你好像认了罪，觉得我认了罪好像没有被洁净，所以我需要重复认罪，这是罪的控告。不，我们要带着信心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认罪他就饶恕我们，然后我们就圣洁的来过生活就好了。所以要认识到这是写给信徒的经文，当神接纳了我们，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饶恕了我们，也就意味着他不再纪念了我们，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信心的大胆的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脚前了，来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和来往，也相信神开始来回应我的祷告。所以当你认罪的那一刻，神就赦免你了，赦免你到一个地步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重复的来认我们所犯的罪。在以赛亚书43:25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神说我不纪念你的罪恶。在耶利米书31:34说，主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当神不再纪念你的罪恶，你也不需要念念不忘，否则就是被撒旦控告了。这不是在圣灵，这就需要区分什么是圣灵的定罪和撒旦的控告。当你凭着信心向神认罪悔改了，如果你还有负罪感，那就是撒旦的控告，不是圣灵的定罪。所以你要分辨出来，有的人分辨不出来，以为这是圣灵的定罪，所以重复的认罪，但圣灵从来不控告我们，那是撒旦的控告。撒旦总要使罪被放大被扩大化，所以他不断的控告我们。然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当我们认罪，圣灵 神就会赦免我们，圣灵也不再提醒我们这个罪了，因为神都不再纪念了。所以撒旦要利用基督徒的无知来控告他，使他重复的认罪，以至于被罪捆绑。这是另一个极端，不认罪是一个极端，重复认罪也是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在中间，不要偏左偏右。诗篇103篇1到3节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具体讲什么恩惠？你看，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当你的罪孽被神赦免的时候，神也医治你所有的疾病。哈利路亚。有些基督徒犯了罪失败了，就一蹶不振，说我不知道神还听不听我的祷告了，因为我犯罪。所以这就是被撒旦控告了。我们需要识破魔鬼的控告，相信神的话语，说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孽，神当你认罪的时候就赦免你，甚至忘记你，不再纪念你所犯的罪。那么作为信徒，我们也必须原谅自己，好像神原谅了我们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愿意原谅自己，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信心，活在罪恶的控告中，这是一个极端。我们要打破这样罪的控告，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样信。哈利路亚。那么对自己的不饶恕，这是一种不饶恕，不饶恕也是罪。所以不饶恕的罪也包括对别人的不饶恕。马可福音11章24节到25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到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主在讲祷告。那么也是在讲信心的祷告，因为这里讲到无论是信是什么，只要信是你们信，凡你们祷告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然后后面就紧接着说饶恕的问题，也就讲到了信心祷告的一个障碍，就是不饶恕。倘若你有不饶恕的心态，那么你的信心就被破坏了，也就意味着你的祷告就没有果效了。所以耶稣所讲的话是很有因果关系，很有连带性，是有联系的。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默想这个经文。他讲了信心祷告，下一句就讲到了不饶恕的问题，因为不饶恕会极大的破坏你的信心祷告，以至于你的信心祷告被作废。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祷告没有作用，那我们就要首先来检查自己，是否我有隐藏的罪拦阻了我，是否我有不饶恕的心态，是否我心里记恨着别人，是否我心里不饶恕自己等等。你要开始来分析省察自己，不要允许任何一点邪恶的意念和不好的内在感受或者是心态来抵挡你，要全然的拒绝，要把他们从你里面赶出去。这都是牛羊鸽子，它会破坏你里面圣殿的圣洁，你的心灵就是圣殿。哈利路亚。因为你要认识到魔鬼会对你的思想意念说话，但是你并不是靠着思想意念而行，你是靠着心灵的引领的。思想意念会试图停留在你的脑海里，但是当思想意念没有变成言语和行为之前，它就是死的，也就意味着魔鬼他的计划还没有成功。也许他会向你射一些火箭进入你的思想意念，让你有苦读，让你有不饶恕，让你有计算人的恶。但是当你没有把它说出来，当你没有把它行出来的时候，这些仍然是死的，还不能够 影响你，因为但是你会要识破，这是魔鬼想要试图攻击你，会给你很多负面的想法，但你务要用坚定的信心去抵挡它，因为神审判我们思想意念里的罪，心思意念的罪，神是要审判的。所以每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要立刻来悔改，主啊赦免我，主啊饶恕我，赦免我的恶念，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当你这样来祷告的时候，魔鬼每一次这样的火箭你都会抵挡住，这就是信心的障碍就会被清除出去。阿们。在诗篇139篇第二节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看神从远处就知道你的意念，你不需要说出来，你心里想什么神从远处就看见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省察自己的思想意念，究竟我的心里有没有苦毒，有没有不饶恕，倘若有，我要先来认罪悔改，再来向神祷告，否则我的祷告就不起作用。对，很多人只是闷着头祷告，但他祷告却从来不起作用，你就知道他是有问题的。他的问题在哪里？在他的思想意念的犯罪上。他需要先省察自己的内心，有什么罪他还没有悔改，有什么恶念他还没有驱除，先做的是这个才能祷告，否则这个祷告都是无效的。诗篇32篇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看到圣经特别强调心里没有诡诈，思想意念上是圣洁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66篇18节，诗篇66篇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又讲到了祷告，祷告和罪恶之间的关系。圣经上说，如果你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的祷告。所以倘若你急着去犯罪还向神祷告，那么你的祷告也是无效的。倘若你说，主啊，我这次犯完罪以后我向你认罪，我下次就不犯了，但只是以此为幌子，下次你继续去犯这个罪，那么你的祷告自然是无效的。你可以欺哄自己欺哄人，但是你无法欺哄神。神说，你若心里注重罪孽，我必不听你。所以你看到罪恶的可怕性，罪和疾病是有密切的关系，很多的罪恶很多的疾病都是由罪恶直接带来的结果，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但当我们顺服神悔改离开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必施恩，所以你的病和你的罪都会离开。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来看神的慈爱。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新约雅各书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看到这是讲到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而且他若犯了罪还要蒙赦免。所以你的罪和你的疾病都要离开。哈利路亚。这也提醒我们，罪恶和疾病是有关系的，是罪恶带来了疾病，所以他病得医治，罪也得赦免。就像耶稣对那个瘫子说，你的罪恶得赦免了，你的罪得赦了，他立刻就起来行走。哈利路亚。主在告诉我们什么？主说他这个瘫子瘫痪的疾病是因为他的罪恶，当他的罪恶被赦免了，他就得医治了。所以医治中包含着饶恕，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说，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这讲到了一个瞎子被耶稣医治了以后，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你看到主提醒他，你听好了，这也是提醒我们，有病的家人得到医治之后要谨慎什么。主说，你已经痊愈了，你已经好了，但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会更加厉害。言外之意，如果你再犯罪，可能你会病得更厉害。所以罪恶会带来疾病，这个人他的瞎眼是因为罪恶，所以被耶稣医治以后，主说，你已经得医治了，那么以后就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以后可能会遭遇的更加厉害，你可能会瞎的，你可能会再一次瞎眼，甚至还会丧命等等。所以罪恶会带来极大的审判。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是属灵的本质原因。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五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这是在讲同样的事情，让我们认识到罪恶会带来疾病，邪灵也会带来疾病。有的疾病是罪恶带来的，有的疾病是邪灵带来的。而邪灵带来的疾病往往会复发的原因是，魔鬼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他在讲那个人，那个病人，他把那个病人的身体当作他的屋，当作魔鬼的屋，当作鬼屋。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言外之意，这个人得医治了，但是仍然活在以往的光景里，仍然活在旧有的生活模式里，仍然继续着以前的罪恶。所以那个乌鬼离开了以后，带来疾病的乌鬼离开了以后，又再一次带了七个恶鬼，都同住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那人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就如同耶稣所讲的，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为什么呢？这就是原因。我们要认识到一点，主医治我们不是让我们更好的享受世界的，主医治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的，主医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以后，从今以后，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他，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他的作为，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他。如果一个得医治的人仍然像以往那样的生活，没有真实的悔改在神面前，也不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他幕后的光景可能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主耶稣医治我们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寻求一件事，单单寻求一件事，就是神的荣耀，这是神医治我们他的渴望，他的动机。我们盼望到一个地步，明白主说，我医治你是为着我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千万不要被魔鬼再次欺骗，我们不能得到神的恩典仍活在罪中，那么我们就是放纵神的恩典，用作情欲了，这就是滥用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要知道，神不能在一个硬心、批评、论断、不饶恕人的事上祝福我们，因为这些罪恶会极大的拦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失去过效。我相信，虽然有很多的人想要得到医治，但因为他的信心里面还存在着众多的罪恶，像害虫一样，那么他就无法得到医治，他必须先把这些牛羊鸽子从他里面赶出去，把仇恨苦毒争竞嫉妒论断 隐藏的罪恶，属灵的骄傲从他心里面赶出去，神就医治他。有许多人所谓的好人，却没有能力为神做工，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仍然存在着许多年前就已经进来的小狐狸。正是这些隐藏的罪，也就是这些小狐狸，毁灭了他的葡萄园，使得他的信心瘫痪了，以至于他的祷告侍奉都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隐藏的罪，它就像小狐狸一样，能破坏你的葡萄园，使你的信心瘫痪。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光中，活在光明中，没有见不得光的事，没有隐藏的罪恶，把我们里面一切该赶走的牛羊鸽子都要赶走，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神必为我们工作，神的荣光必要照耀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行在光明中来与神相交。哈利路亚，赞美主。得到医治的障碍第七点，第七个障碍，自觉不配的意识，自觉不配的意识，自觉不配的意识与缺乏信心的意识，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这两者是魔鬼最狡猾的，也是最危险的武器。对于这些错误的感受，我们需要来研读圣经，从圣经里来找到问题的答案，而圣经中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是配得的，你不是不配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理，就是神不会因为你个人的价值而医治你，神也不会因为你个人的价值而让圣灵充满你等等。如果神如此行，那么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着这样的福，这样的祝福，因为没有一个人凭自己配受神的祝福。很多基督徒因为不认识神的话，所以他总是觉得我不配，以至于被不配、自觉不配的意识打败。圣经中告诉我们什么呢？林后五章十七节，让我们来看神的话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在讲什么？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在哪里？不是在你里面，是在基督里面。意味着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神看你的时候不是看你，不是以你的价值来衡量你。倘若如此，那么我们真的就不配得了。但神是以基督的价值来衡量你。所以因为你是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你以前的错误、失败、罪恶、羞愧全部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神透过基督来看你，所以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是新造的人。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不是自己的工作，你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会失败吗？不会。神的工作不配得吗？不会。神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那么难道神会造一个不配得的新人吗？也不会。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神既然创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们就是一个配得的新人。神不会创造一个不配站立在他面前的新人，那造我们何意呢？当然不会。如果如此的话，神就是轻看他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工作，我们不是自己的工作，所以神不会轻看他自己的工作，而我们正是神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继续告诉我们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听好了，你不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你这个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使自己成为新人，是神使你成为新人，而且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哈利路亚，看见了吗？经文描写我们这个新人是怎样的一种新人呢？是一个全新的新人，就是已过成为新造的人。不仅如此，还有真理的仁义，你这个新人还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言外之意就是耶稣基督成了你的仁义，成了你的真理的仁义，成了你的圣洁。你的身上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你，所以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这点非常重要。倘若你总是有自觉不配的意识，你就认识到你已经活在了撒旦的谎言里面，你没有认识神的话语，你需要来悔改，认识在你里面的真我，那个里面的人，不再单单看到外表的人，不再单单看到你自己身体的软弱，这都不是真人，这都不是真实的你。真实的你在你的里面是个新人。我记得辛班尼他有一个见证，有一次他在国外正在开布道会，然后他得到一个噩耗，就是他的父亲得病死了，他需要回去给他办葬礼。然而辛班尼说，我不能回去，我需要完成我的布道会再回去。后来他回去了以后，他对他的家人说，躺在那棺材里的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经在天上了。他指着那棺材里的尸体说，那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经在天上了。你听明白了吗？我想他认识得很深刻，他认识到了我们的真我乃是里面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不是肉体的这个外表。所以他说，那棺材里的尸体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经在天上了。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认识到你的外表的美丽、高矮胖瘦，这都不是真实的你，真实的你在你的里面，那就是基督里的新人。所以请不要再用外表以及身体的软弱来衡量你自己，你就是以自己的判断取代了神的判断。愿神开启我们拥有神的眼光，让我们拥有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来接纳自己。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而且我们的价值就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有真理的形，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利路亚，在耶稣基督里面比什么都好。神就是如此看我，神看我就是在基督里面。言外之意，神并不是真的看我，乃是看到耶稣，以及看见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仆人领受了一个异象，主让他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当他正看的时候，主又让他看见耶稣的身体变得好大好大，变得透明，而他就在耶稣的身体中间。他看见他自己出现在耶稣的十字架的身体里，他就在耶稣的身体里面。这个意象有极大的启发性， 让我们认识到神也是如此看我们，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神并不是真的看我们，乃是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哈利路亚。所以结合圣经所讲的经文，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当你明白了这些真理，你的信心便得到释放，你的信心便有了一次飞跃，那么你的信心就预备好了来领受你身体得医治。因为你认识到了你的价值在于公义的耶稣基督，你的价值不在于你自己，乃是在于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就是神的义，就是神的义。灵后五章二十一节，灵后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哈利路亚，你看到了吗？神使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成为了神的义。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神看我们，使我们成为了神的义。神看我们好像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嘴却宣告出来祝福的话语。他说这犹太百姓没有罪，因为巴兰说出了神的眼光，在神看这犹太百姓就没有罪，在人看这犹太百姓就是犯罪的，那在神看，因为神透过他的儿子来看，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来悔改认罪洁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是白超如雪，我们就是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不再像所罗巴伯穿戴着那污秽的袍子，神已经将那污秽的袍子揭掉了，给我们换上了华冠，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华冠，披上了义袍，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我们是这个形象在神面前的。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你要带着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看见，那么你就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战胜抵挡这个自觉不配的意识，这是一种假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没有自己，假谦卑仍然是自我，自我，真谦卑是没有自我，只有里面的新人来成就神的旨意。真谦卑已经脱离了肉身的限制。哈利路亚。真谦卑和假谦卑的区别就是，假谦卑会否认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也否认神所赐给我们的，在神面前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公义。然而真谦卑会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公义和圣洁，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的义。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有真理的圣洁。哈利路亚。我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我在神面前的形象。我希望你能刻画这个形象在你的脑海里，每次祷告前你应该刻画这样的形象。你来到神面前是披戴着义袍来到神面前，像个大祭司一样来到神面前，那么你的祷告的信心就已经预备好了。倘若你好像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好像做犯错了的孩子，好像穿戴着污秽的衣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的信心又怎么能被激发呢？你的祷告自然就不能够被垂听了。所以亲爱的家人，让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他常常释放这种控告的让你自觉不配的意识，其实是一种骄傲。所以撒旦就是那骄傲的，是撒谎者。当我们除去了这自觉不配的意识，那么缺乏信心的意识也自然会离去，因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敌人用来控告你的双重武器，为要夺取你在基督里面神已经赋予你的福分。感谢主，但神的话语已经告诉了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不会创造一个不配的新人， 我们既然是被神创造的新人，我们就是配得的。哈利路亚，神的儿子是我们配得。我接受神的话语给我的定位，我接受神的话语给我的定位就够了。我不接受魔鬼的谎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相信神的话怎样说我，我就怎样来相信。因为很多人之所以信心失败，活不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因为他所接受的定位都不是从神来的。他们接受的定位要么从世俗来，要么从世界来，要么从自我来，要么从人文主义来，要么从魔鬼来。然而我们所接受的定位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神给了我们定位，我们就接受就好了。哈利路亚，我们会更具体的讲到这些。再问一下所要分享的，我现在要分享的是另一个主题，但也会涉及到这些。我们现在要分享的另一个主题叫做如何持守你的意志，如何持守你的意志，如何持守你的意志。一个人如果不会持守他的意志，那么他就会失去从神来的意志。因为人若给魔鬼留地步，就有可能会失去意志。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神的话启示我们说，倘若你不持守你所有的，你就会失去，甚至你会被人夺去你的冠冕。言外之意，如果这个人不会失去所有的，那么为什么主要告诉他要持守呢？既然主告诉我们要持守，就说明有失去的可能性，而且会有人来夺走你的冠冕。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倘若你不学会持守，涉及到意志的话，倘若你不学会持守你的意志，你就会失去你的意志。涉及到各样属灵的祝福也是如此，冠冕可以代表你一切属灵的祝福。倘若你不学会持守恩膏，恩膏也会流失。倘若你不学会持守神给你的财富，你的财富也会流走。倘若你不会持守神给你的医治，你的医治也会被偷走。所以各样的属灵祝福都需要来持守。那么我们今天就先来分享如何持守医治，但你也可以举一反三，持守别的祝福也是一个道理。首先我们认识到失去意志的原因多半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甚至他们一点都不了解神的话语，关于意志的话语。同样的，如果失去财富，失去喜乐，失去平安，失去得胜，失去喜乐，失去兴盛等等，原因也是同样的，他们不认识神在这方面的教导，他们不了解圣经中关于这些真理的教导。涉及到医治，就是这些病人所关心的就只是主啊你医好我的病就行了，他们相信的只有神的仆人，他们并不是真实的相信神的话语。有的病人在祷告得到医治以后，过了一段日子疾病卷土重来，当他来问我的时候，说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常常会对这样的病人说什么呢？我说你要宣告，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 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任何的病痛现在离开我的身体，阿们。当那个病人能够每一次照着我所讲的去抵挡的时候，他又会得回他的医治。在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让我真实的认识到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学会持守的真理，如果你不会持守你所有的，你就会失去它。有人会来夺取你的冠冕，甚至魔鬼会来夺取你的冠冕，灵界的势力会来夺取你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家人，神可以祝福我们，但如果你不学会持守这个祝福，你会失去这个祝福，如同恩膏一样，不学会持守恩膏，恩膏就会流走。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持守，我们每一次都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抵挡那背后的权势。所以当这样的病人照着去抵挡魔鬼的时候，抵挡病痛的时候，去宣告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奉耶稣名任何的病痛现在离开我，魔鬼是一个撒谎者。当他这样来宣告的时候，他就会再一次守住他的意志。本质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仍然是路加福音11章24节到26节所讲的。这个经文我们需要反复的默想，讲到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经文就是一个属灵的本质原因，告诉了我们魔鬼、乌鬼特别以人的身体当作他的房子，很多的疾病是由魔鬼的压制带来的。当带来疾病的魔鬼被赶走的时候，他仍然会不断的想要重新回来，因为他以病人的身体当作他的房间，就如同人都有练他自己的旧房子的这个爱好，魔鬼也是如此，魔鬼也有练屋癖，就如同人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好，魔鬼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总是想要再回来。魔鬼有主动的意志，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他会思想，而且他会做决定，所以他不断的想要回来。特别是如果这个得医治的人仍然活在旧有的生活模式里面没有悔改，那么就意味着他里面的光景仍然是空空荡荡的，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神话语的充满，没有祷告的充满，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就会被邪灵算作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房子。怎么个适合居住的房子呢？在马太福音12章44节告诉我们，你看马太福音12章44节说得更清楚，邪灵心里的想法，甚至他会说出来，他说魔鬼说什么，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你看这里面写了个词叫做空闲，空闲怎么个空闲法呢？就是没有祷告的生活，没有神的话语的浇灌，没有圣灵的充满，那就是空闲的，那就是空闲的。所以如果你的里面的光景是如此的光景，空空如也，那魔鬼就会认为你这个房子是里面空闲，是打扫干净的，是修饰好了的，是非常适合邪灵居住的房子。魔鬼看你就好像是在灵界里挂着一个红色的霓虹灯，上面写着空房出租，就好像我们路过一个黑漆漆的马路，但马路边上有一个霓虹灯，上写着空房出租，而我们正要找房间居住，那你很容易就去进去了。邪灵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家人，千万不要让你的房子 在灵界里是上面挂着一个霓虹灯招牌，写着空房出租，如此的对魔鬼有吸引力，他怎能不卷土重来呢？所以亲爱的家人，千万的不要让你的里面空闲。我常常对那些得到医治的家人说，你已经好了，你需要不要再回到以往的生活模式里面，你需要每一天需要充满祷告，充满读经，充满圣灵，做到这三个充满，那么魔鬼永远都不会来找你的麻烦。所以你需要不断的来，我也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做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像以往那样的生活，你需要每一天的要有读经的时间，有祷告的时间，有方言祷告的时间，有寻求圣灵充满的时间，活在圣灵的引领里面，活在圣灵的充满里面，那么你就是完全安全的。那么魔鬼看你就好像是你挂上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客房已满，客房已满，没有房间，那么魔鬼自然不会来敲门。哈利路亚，我是以此为比喻让你认识到，但灵界是真实的，我相信灵界就是这样显示的。所以为什么邪灵会找得那么准确呢？他为什么不找那些信心刚强的与神同行的仆人呢？为什么要找那些软弱的有隐藏罪恶的信徒呢？所以在灵界里是有信号的，我们需要思想你在灵界里发出的信号是什么，这是真实。而那些能够守住医治的人，往往是学会了依靠神话语的人，他们的里面有神的话，就不是空房了。而有的人接受他们感官的证据，他们被他们的所见所听所感所引领，他们不是被神的灵引领，所以他们很容易失去医治，是因为他们的土不深。就好像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所指的，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3到9节，马太福音13章3到9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比喻，它是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然而我在这里面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倘若你的心中有神的话，那么你就是撒在好土地上的种子，倘若你心中没有神的话，那么你就是撒在了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你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根嘛，心中无根，遇到魔鬼的试探自然很快就会失去意志，很快就跌倒疑惑不信了。我不是说你不信耶稣了，而是说你会不信你已经得到医治，你就会失去医治，因为心中无根呢。真正的信心总是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你信心的根。如何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你就会通过你的口时常的来宣告，来承认神的话语，尽管你的肉体感受到病痛，甚至有症状来压迫你，迫使你的口中想要来承认这病痛，然而你却咬紧牙关不放松，咬紧牙关不放松，你却一句也不说出来，你只宣告神的话语，宣告耶稣已经医治了我，那么最终你会赢得胜利，这就是信心的胜利。因为有信心的人总是借着宣告神的话语来承认神的话语，而不是去承认那病痛，而是承认他的医治。很多失去医治的家人就是因为接受了肉体 感官带来的证据，而不是宣告承认神的话语。你听他口中所说的，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究竟信的是什么。很多人总是在宣告的都是软弱疾病，然而神的话告诉我们，你要宣告承认的应该是你的医治，而不是你的疾病。很多失去的医治的人，就是因为接受了肉体改观带来的这种证据，他不是接受神的话语，那么他就是从自己这方面取消了上帝的话语，他就是从他自己这方面取消了上帝的话语，他就是落在了那凸浅石头地上的，甚至落在了路旁的，被飞鸟被魔鬼来吃尽。有的人是落在荆棘里的，神医治了他，但是他又回在了旧有的生活模式里，忙得不可开交，远离了神，远离了祷告，那么疾病也会卷土重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来思想守住他的意志，这些荆棘把他挤住了，他的信心也出不来。所以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时常来宣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为你的医治献上感恩赞美的祷告，而不是继续来寻求主来医治你，并且在一切症状面前来承认神的话语，而不是承认症状，因为症状是虚假的，那是撒旦的谎言，它终会过去的，但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的是，那些透过别人祷告才得到医治的家人，你更加要谨慎自守，因为你得医治是透过别人的信心才得了医治，这可以说是你的软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你能够自己得到医治，通过你的祷告，你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得了医治，那么这是最稳妥的，基本上魔鬼无法再胜过你，无法让疾病卷土重来。但当你透过别人的信心得了医治，那么虽然你得了医治，但这是你的软肋，因为魔鬼知道你本人缺乏信心，你是透过别人的祷告才得到医治，所以魔鬼总会在你的软肋上攻击你，魔鬼总想要再次把症状加给你，使你内心充满疑虑，充满恐惧，充满不安，以至于你再一次失去医治。如果在这些仇敌的试探中，你没有学会用神的话语来奉耶稣名抵挡魔鬼的权势，来迎战你的仇敌魔鬼，而只是说负面的话语，那么你等于是宣告了你的病痛，也就是签了魔鬼给你的快递。就像物质界我们签了快递，这快递就是你的了，想要退货就困难了，因为你已经签收了嘛。倘若你没有签收，那么你随时都可以退去，没有签你就算是拒签，那么快递是你就不需要拿，它还会有原路返回，但签了字就麻烦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说负面的话语，宣告负面的，宣告病痛，你就是签收魔鬼给你的快递，既然签收了，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为什么疾病会卷土重来的原因，这因为你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学会依靠神的话语，没有学会用神的话语作为你信心的根基，那么你就会像那个在沙子上建房子的人，风雨一来就把房子摧毁了。马太福音7:26-27，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当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很容易倒塌，很容易跌倒。然而当我们只要持续不断的站稳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持续不断的来宣告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来宣告耶稣担当了我的软弱，代替了我的疾病，直到这些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灵里，成为我们灵里的信心的时候，那么 我说的不是灵里的信心，不是头脑里的信心，那么撒旦在你身上就再无权势了。你甚至会笑话魔鬼说，撒旦，你知道你已经失败了，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我的身体。魔鬼就必须要听命于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从信心从灵里发出的宣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而每当我们用口承认我们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高举魔鬼，我们就是在颂赞我们的仇敌，高过了我们的神，这样会毁掉你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直到我们了解我们在基督里所享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得胜是什么，然后我们紧紧地握住抓住神的话语，用口去承认它，那么你就守住了你的得胜，守住了你的医治，守住了你所得的一切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感受到有哪里需要在神面前调整的，现在向主来说；如果你看到哪里有谎言的，向主来说，求主除去的谎言，宣告拒绝，拒绝那些谎言。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沙土地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并且我们听到就去行出来，我们的口也要宣告出来。我们不仅做听到的人，我们做行道的人，主，我们要活在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主啊，特别帮助我们已经得到医治的家人，脱离旧有的生活模式，过一个新的生活模式，一个充满圣灵、充满祷告、充满神话语的生活，让我们有这三个充满的生活。哦，神啊，帮助我们，呼求主。如果你还没有活在这三个充满里面，呼求主，求主来帮助你。
I want this organ to fill this arena, every corner of it, Cheryl. Lift it, please, let me hear it. Everything, come on, God. I mean,
really.呼求主，求主赐给你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来帮助你守住你的意志，守住你的得胜，守住你在基督已经得到的祝福，守住你的冠冕。哈利路亚。也求着除去一切撒旦的控告。玛卡拉巴西，嘿，主啊，谢谢你创造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在你里面是一个新人，是配得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配得的。让我的眼光不再看自己，不再停留在自己的软弱上，而看到耶稣基督，单单只有耶稣基督，不见一人。主啊，当你不断的看自己的时候，你仍然是骄傲的，你不是谦卑，因为真正的谦卑是没有自己，是消失自己在主里面，用一滴水融化在了江河里面。哦，耶稣，让我如此也融化在你里面。让我单单接受只有神的话语对我的定位。 没有别的定位，哈利路亚。把一切的谎言从我的心思中清除出去，奉耶稣的名。把一切的牛羊鸽子从你里面赶出去。如果你需要有隐藏的罪认罪的，现在就来回答。现在就来悔改，哈利路亚。圣灵光照我们，哈利路亚。呼求主，每位家人开口祷告。撒拉巴卡拉巴西，曼德里黑拉巴沙拉巴拉布西，曼德里黑拉巴沙拉贝勒，西拉巴拉贝勒西，撒拉拉拉巴西，曼德里黑拉巴沙拉布西，撒拉巴拉巴西。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的真理是我们得自由。我们呼求你除去我们思想中一切撒旦的谎言，一切自觉不配的假谦卑的意识，一切缺乏信心的意识。哦，主啊，我们接受的只有神你的话语，你话语的定位。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外表、自己的软弱来定位自己，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定位我自己。主要我宣告你的话语怎么说我，我就怎样相信，我就怎样接受，我就怎样定位自己。主要因你受了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必在地上活满我的寿数，我是健康的，疾病是远离我的。主要谢谢你，因为你来了是要叫我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主啊，我谢谢你，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相信你的话语怎么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哦，神啊，赦免我嘴巴上一切的软弱、消极、负面的话语，一切屈服于肉体的感官、病症所带来的疼痛，以至于我说出了消极的话语。求主赦免，我奉耶稣名撤销这些消极话语。我宣告神的医治是真实的。我宣告神的意志是真实的，病症、疾病都是撒旦的谎言。我奉耶稣名拒绝撒旦的谎言，我奉耶稣名斥责命令一切的病痛离开我的身体，再不得回来。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疾病不属于我，健康才属于我。哈利路亚！主要帮助我持守我的意志，持守我在基督里一切的祝福。哦，神啊，帮助我，开启我，让我认识到神的话语怎样说，让我的信心就怎样来相信，塑造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上的根基上，让我的信心坚如磐石，祝福我也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使我的信心的房子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的，不是建立在沙土地上的。 哦，主啊，让我的心灵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地。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我赞美你的医治，我赞美你的释放，我赞美你的得胜，我赞美你在我生命中一切的祝福。我向你感恩，哈利路亚！我领受，我也将一切的荣耀和功归给你。亲爱的家人，我们要有感恩的祷告，感谢主已经医治了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已经祝福了你。你所求的很多事情，你可以进入感恩的祷告，宣告，接着感恩说：“主啊，我感谢你已经做成了。”主啊，我感谢你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这要强如你的祈求。亲爱的家人，让我们来感恩的祷告。沙巴嘎拉巴西，满地的奉耶稣名，每位家人开口来感恩祷告。嘿哇啦巴西嘿哇啦巴，沙啦啦啦啦巴西哩哩哩。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啦啦巴西哩哩。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耶稣，你医治了我，你祝福了我，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主啊耶稣，我向你感恩，沙拉巴拉巴，你是祝福我的主。哈利路亚，我向你感恩，沙拉拉拉，我向你感恩，沙拉拉拉拉拉拉，沙拉拉拉拉拉，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你爱我，耶稣，我向你感恩，亲爱耶稣，我向你感恩，沙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我向你感恩，沙拉巴布，记得上去的路，赞美你耶稣，我向你感恩，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布，每家人向主来感恩。感谢主已经做成，在你生命中一切的祝福，医治、健康、喜乐、平安、兴盛、得胜，各样的祝福，哈利路亚！为你所拥有的来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为我所拥有的我感谢你，为我所得到的祝福我感谢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在你里面我一样也不缺乏。In heaven adored. 沙巴卡拉巴西的，我要好处都不缺，赞美你耶稣。
My wonderful Lord.
赞美你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哈利路亚。哦，主啊。你左手有长寿，右手有富贵。哦，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感谢你使我在地上活满我的寿数，是健康的活满，喜乐的活满，平安的活满。我必要完成我的呼召，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依靠，是我的避难所，也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必供应我一切的所需。哈利路亚，我必不是缺乏的，我必一无所缺。主啊，感谢你是我的好牧者，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是我的医治者，你发出话语来医治我，哈利路亚！你说的边伤我已经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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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耶稣，赞美你，你是良善怜悯的父神。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的心充满感恩，我充满感恩，赞美你耶稣，我称颂你。Hallelujah,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从今世直到永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供应者，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良善的天父，你是我的美丽教，你是我的知心良伴，耶稣，我向你感恩。你是祝福我的神，你是祝福我的神，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你是祝福我的神，你是祝福我的神，你是良善的天父，我相信你的话语怎么说我，我就怎样定位我自己。感谢你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满有基督的形象和佳美。你的荣耀发光照耀我，我是活在光明之中的。哈利路亚，罪必不能做我的主，魔鬼也休想用疾病来辖制我，因为耶稣是我的主，他已得胜，他已摧毁了死亡阴间疾病的枷锁，他已释放我的自由，神的儿子让谁的自由，谁就真自由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已得自由。哈利路亚，我是真的自由，我是真的自由，因为神的儿子让谁的自由，谁就真的自由了。在基督里我有丰盛的自由，自由脱离一切的疾病和枷锁，自由脱离一切的忧患和苦毒，自由脱离一切的仇恨和不饶恕，自由脱离一切的祸患与灾难，因为耶稣他是我的自由，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我不再看自己用外表的眼光，那不是真实的我，我看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那才是真正的我。哦，耶稣，谢谢你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满有真理的圣洁，满有真理的仁义。哦，主啊，你的心荣耀，你的形象塑造在我里面。哈利路亚，我接受阿爸父对我的看法，我接受阿爸父 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接纳我，我也接纳我自己。谢谢你饶恕了我，也饶恕我自己，我也饶恕别人。哈利路亚，因为你饶恕了我，我接纳我自己，我也接纳了伤害我的人。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啊，赞美你耶稣。哦，沙巴克，喝下去领受神的祝福，就在沛然降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